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将献唱开会诗歌《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由70元杰克·吉拉尔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我们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全球各地聚集在一起参与总会大会最后一个场次，我们向您表达我们最新的最深的爱和感激。我们感谢我们在今日有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教导，哇，我们也感谢有圣灵的见证，能够启发我们的心，增进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接受我们所受的教导，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而且可以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加相像。我们感谢您天父赐予我们您的爱子，感谢他为我们做的赎罪牺牲，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回到您身边。我们也祈求在未来的年月当中，我们可以记得我们感受到的以及学习到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改变甚至悔改，而且能够成为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令我惊奇》。演讲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琳会长演讲，接着是70元汉斯·伯姆长老演讲。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代理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会长演讲，接着由70元彼得·詹森长老为我们演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已祈求能在你们亲自追求幸福的时候有力量助你们一臂之力。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够幸福了，不过想必没有人会拒绝获得更多的幸福。每个人都渴望能获得保证，得到永久的幸福。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所赐予的就是这份永久的幸福，且已赐给他每一个现在将来亦或是过去来到这世界居住的灵体孩子。他们所赐予的有时又称为幸福计划。先知阿尔玛在教导他深陷罪恶惨况的儿子时是这样称呼那个计划的。阿尔玛知道对他的儿子或天父的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邪恶绝非幸福。他教导他的儿子使自己越来越圣洁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他清楚指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洁净和完全，才有可能更加圣洁。唯有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断的悔改，遵守圣约，我们才能取得心中渴望体验并留住的永久幸福。我祈求今天能帮助各位了解，若要更加幸福，个人就要更加圣洁，并让各位会按着这个信念采取行动。因此我要分享我自己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使自己有资格获得那份让自己变得无比圣洁的恩赐。先不说别的，光是经文就教导我们许多可以圣化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圣洁的方法，像是运用对基督的信心展示我们的服从、悔改、为神牺牲奉献、接受神圣教义以及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要获得圣洁这项恩赐的资格，需要谦卑、温顺和耐心。我渴望变得更加圣洁的一个经验发生在盐湖圣殿。我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该期待什么。我以前在圣殿外看过归主为圣和主的殿这样的字，我有一股强烈期待的感觉，但也怀疑自己是否已准备好进去。走进圣殿的时候，父亲母亲走在我的前头，我们被要求出示推荐书来证明我们配称。我的父母认识在推荐书柜台的那个人，所以他们稍微逗留了一下跟他说话。于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进一个很大的地方，那里每样东西都闪亮洁白。我抬头望着上方高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仿佛广阔的天空。在那瞬间，有个清晰的念头临到我身上，我曾经来过这里。接着我听到一个非常轻柔的声音，不是我自己的声音，那轻柔的声音说，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你现在想起的是你出生前的一个片刻，那时你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就像这里一样。 你那时感觉救主就要来到你所站的地方。你当时感到幸福，因为你急切地想见到他。在盐湖圣殿的那个经验，虽然只有片刻，但每次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仍带来平安、喜乐以及安静的幸福。我那天学到一个多次获得确认的教训，那就是圣灵用微小的声音说话。当我心中有属灵的平安，就能听见他。他带来幸福和确定的感觉，让我知道自己正变得更加圣洁。而那样的感觉总是带给我第一次进入神的殿时所获得的幸福感受。你在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都看过因为更加圣洁所得到的幸福奇迹。最近几周，我去拜访一些卧病在床的人，他们对救主充满信心，带着愉快的面容面对死亡。其中有位男士被家人围绕，我和我儿子进去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正在轻声聊天。我认识他们好多年了，我看到耶稣基督的赎罪在他们和他们家人生活中产生功效。他们已一同选择停止治疗，不再延续他的生命。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现场有股平静的感觉。他面带笑容，表达对福音的感谢，感谢福音淬炼了他和他所爱的家人。他谈到他在圣殿服务时的快乐时光。在他的请求下，我的儿子用圣化膏油膏抹了他的头，我则印证了那膏抹。我在那样做的时候清楚感觉到他很快就要跟他的救主面对面相见。我应许他会感觉到幸福、爱和救主的认可。我们离开时，他面露温暖的笑容。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凯瑟琳我爱他。多年来，我的妻子凯瑟琳一直鼓励他家庭的后代子孙接受救主的邀请来跟从他，订立并遵守圣约，这样才能有资格获得随之而来的幸福。这样几个小时后，他离开了人世。他过世几周后，他的遗孀带了一份礼物来给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一边聊天，他一边笑着愉悦地说，我原以为我会感到悲伤和寂寞，结果却感觉非常幸福。你们觉得这样没问题吗？我知道她非常深爱她的丈夫，也知道他们夫妻俩过去非常努力去认识主、爱主、为主服务，所以我告诉她，她的那份幸福感是神所应许的一项恩赐，因为神已借着她忠信的服务使她更加圣洁。她的圣洁让她有资格获得那种幸福。今天在座的一些听众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应许给忠信者的那种平安和幸福的感觉呢？我经历过可怕的逆境，也一直保持忠信，但却没有幸福的感觉。即使是先知约瑟斯密也面临过这种考验。他被囚禁在密苏里利伯蒂监狱的时候，曾祷告祈求获得帮助。他对主一直都很忠信，也愈发圣洁，但却觉得幸福离他很遥远。主教导了他有关耐心的一课，那是我们每个人在今生这段考验期间 有时需要，甚或是长期都需要的。以下是主给他这位忠信但受苦的先知的信息。如果你被丢到坑里或凶手的手中，并被判死刑，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如果诸天聚起黑暗，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低于这一切，你比他更伟大吗？所以持守你的道，圣职必留在你身上，他们的界限已定，他们不能越过。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主也给约伯同样的教导。约伯付出惨痛的代价，才使得赎罪能让他变得更加圣洁。从经文对约伯的介绍，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经文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着，约伯失去财富、家人，甚至个人的健康。你们或许记得，约伯曾怀疑自己，在经历较大的逆境，成为更加圣洁后，是否就让他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幸福？因为在约伯看来，圣洁似乎带来了不幸。但主给约伯一个矫正的课程，就像他对约瑟斯米那样，他让约伯用灵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心痛欲裂的情况。他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然后约伯为自己指称神不公平而悔改之后，神让他用一种更崇高、更圣洁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考验，确实悔改了。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您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因悔改而变得更加圣洁后，主所赐的祝福远超过他之前所失去的一切。但或许对约伯来说，最大的祝福是透过逆境和悔改变得越来越圣洁，他在有生之年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幸福。单靠祈求所谓更加圣洁是不会来到的，去做所有必要的事，让神来改变我们，他才会来到。在我看来，关于如何在圣约的道路上进步，变得更加圣洁，罗素纳尔逊会长已给出最好的忠告。 他在指出那条道路时，敦促我们说，体验每天悔改的强化力量，体验每天都做得更好一点，变得更好一点。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我们让救主把我们变成最好的自己。我们选择在灵性上成长，获得喜乐，因他的救赎而喜乐。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变得更像耶稣基督。在我们努力变得更加圣洁时，纳尔逊会长接着这样鼓励我们，主并没有期望我们在此时此刻就成为完全，但他确实期望我们变得越来越纯洁。每天悔改是通往纯洁的途径。达林·乌克斯会长在较早期的一场大会讲词也帮助我们更加清楚了解我们要如何变得更加圣洁，以及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正朝着圣洁迈进。他说，我们要如何获得灵性，如何达到有圣灵及经常为伴的圣洁程度，如何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与衡量这世上的事物。乌克斯会长的答案开头便说，要对耶稣基督有更大的信心，将他视为我们慈爱的救主。这样做会引导我们每天寻求宽恕，并借着遵守他的诫命来记得他。当我们每天饱想他的话语，就会对耶稣基督有更大的信心。圣诗使我更加圣洁，则是建议以祷告祈求帮助的方式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圣洁。作者很有智慧地点出，我们所寻求的圣洁是来自慈爱之神的一项恩赐，会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日复一日赐给我们。各位记得他最后一段的歌词，使我更加清白，更能战胜敌，更欲脱离俗世，更念老家里，更配进入天国，更加有用处，蒙福更加圣洁，更像救主你。不论我们个人的情况如何，在返回天家这条圣约的道路上身处何处，愿我们能更加圣洁的这个祈求都能得到回应。我知道一旦我们的请求蒙得应允，我们必会越来越幸福。幸福可能会慢慢来到，但终会来到。唯从慈爱的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得到那样的保证。见证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是我们今日活着的先知。父神活着，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以家庭的形式回家，回到他的身边。我们慈爱的救主邀请我们在返回天家的旅程中要跟随他。他们已预备了那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2016年圣殿广场大会堂上市班前往荷兰及比利时，因为我也参与了那次精彩的活动，因此有两次欣赏他们表演的机会。看着他们的表演，我心想，安排如此大规模唱诗班的交通事宜是多么庞大的工程啊。我对其中一面大锣特别感兴趣，和小提琴还其他的小的乐器相比呢，它确实应该是很难运送的。但是看到这面锣在表演中的实际作用，会发现这面锣只被敲了几次，而其他较小的乐器在表演中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用到。我想了想，要是没有锣声，表演就不一样了，所以必须要大费周章地将这面大锣漂洋过海地送过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就像那面大锣一样，只能在演出中扮演配角。不过我要对各位说， 你的声音影响甚巨。我们需要所有的乐器，有些人学习能力强，成绩优秀，有些人则有艺术天分，有些人会设计建造出来的东西，还有人会滋养保护或教导他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才能让这世界缤纷有意义。觉得自己乏善可陈，或认为自己微不足道，对任何人都无足轻重的人，觉得自己事事顺心，或认为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听听我的讯息。不论你们身处人生道路的哪一个阶段，有些人都可能觉得自己负担超载，甚至不认为自己还在那道路上。我要邀请各位踏出黑暗，进入光明。福音之光散发温暖和治愈的能力，而且会帮助你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及你的人生目标。有些人在近路上游荡，想要在那里找到幸福。慈爱的天父邀请我们行走门徒的道路，回到他的身边。他对我们有着完全的爱。那条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互相施助来帮助彼此了解自己的身份。对我来说，施助就是发挥无条件的爱，并借此营造一个环境，让付出的人和接受的人都在其中培养出悔改的渴望。换句话说，我们要改变方向，更加接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变得更像他。举例来说，我们不需要一直告诉配偶或子女他们可以如何改进，他们已经知道了。营造出爱的环境，就能让他们得以获得力量，做出生活中必要的改变，成为更好的人。如此一来，悔改就成了日益精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包括为不好的行为道歉。我记得一些自己太过急于去论断、太迟于聆听的情况，现在我还是会出现这种状况。在一天的结束，做个人的祷告时，我会感觉到来自上天的慈爱的教诲，要我悔改，变得更好。这种爱的环境，首先由我的父母和手足营造出来，之后再由我的妻子、儿女及朋友来打造，来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不需要一再被提醒，不过我们却需要彼此相爱，互相施助。这么做就会创造出乐意改变的氛围。我们也在同样的环境中认识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并了解在救主第二次来临之前，在这世界历史最后的一个篇章中，我们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各位在思考自己的角色，我要邀请大家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求问天父让你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答案会逐渐的浮现，而我们若更稳健踏实地走这圣约和施助的道路，那答案就会越发的清楚。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正是约瑟·斯密身处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时所遭遇的同样难题。我们在他的自述中读到，他常常自问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都是错的呢？如果他们之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么知道呢？约瑟在雅各书中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凭着这个知识，他终于决定去求问神。我们接下来又读到，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因为他以前遇见任何烦恼都从未尝试过做出声的祷告。当我们第一次用这从未尝试过的方式与创造主说话时，也是可以这样的。因为约瑟做了这样的尝试，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向他显现，叫出他的名字。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接下来又读到了约瑟在稚嫩的青少年时期受到迫害，而这些迫害者理当是他的朋友，应该善待他的。 因此我们在过门徒的生活时，也可以预期会遭遇到一些反对。如果你目前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这个管弦乐团的一份子，而悔改之路看似困难重重的话，请务必晓得，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肩上的重担就会被卸除，光明也会重现的。我们向天父求助时，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可以跌倒再站起来，他会帮助我们拍去膝上的泥土。我们有些人受了伤，但是主的急救箱中有大到可以覆盖我们所有伤口的绷带。因此，这种爱，这种完美的爱，被我们称为仁爱或基督纯正的爱，正是我们在家中，当父母施助儿女，儿女施助父母时所需要的。借着那种爱，人心会改变，遵行他旨意的渴望会油然而生。天父的儿女或以及他教会的成员在相互往来时就需要这种爱，这种爱让我们可以将所有乐器纳入我们的管弦乐团中，使我们可以在救主再次来临的时候跟天上天使组成的咏唱队一同进行荣耀的演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的那种爱，需要那光散发光芒照耀周遭的一切，人们会注意到那光，想要接近那光。就是这种传道事工会吸引其他人来看，来帮忙，来且留下。当我们对这个伟大的事工以及我们在当中扮演的角色得到见证的时候，请让我们一起和敬爱的先知约瑟·斯密一同欢欣雀跃地宣告：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我向你们见证，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确实知道你们的身份。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们。他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失败的，而是要我们光荣地回到他身边。愿我们都能了解自己在这伟大施助事工中的角色，好在他回来的时候变得更像他。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去年十月总会大会前不久，我准备了自己的大会演讲，重点放在约瑟 F 斯密会长在1918年10月3日得到有关灵的世界的意象100周年仪式。我把演讲交付翻译后，过了几天，我挚爱的永恒伴侣芭芭拉完成她尘世的考验，进到了灵的世界。就这样，一天变成一星期，一星期变成一个月。如果芭芭拉已经过世一年了，我对这节经文的体验更为深刻。要以爱心彼此相处，所以要为死者的去世哀哭。我和芭芭拉深受祝福，能够以爱心彼此相处67年。但我也透过非常个人的方式学到为心爱之人去世哀哭是什么意思。哦，我多么爱他，也多么想念他。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他人去世之前都没有充分体会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知道芭芭拉总是忙个不停，但是并不完全了解无止无休的家庭、教会及社区事务占据他多少时间。这么多年来，他每天献纳精神付出，重复做了千百次的工作，为的是让我们家庭顺利运作。在这期间，家里没有一个人听过他提高嗓门或说不友善的话。过去这一年，回忆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我。我曾想过，身为7个孩子的妈，自愿担负了多少体力劳动。家庭主妇是他唯一追求的事业，而且他已将这个专业发展到尽善尽美。我常常百思不解，他怎么对我和孩子的需求都了若指掌。光是打理三餐就已经够让人望之却步， 更何况还有别的事情，如每星期洗我们家里堆积如山的衣物，让孩子都有合身的衣服和鞋子，其他大大小小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一律都找他。由于这些事情对我们很重要，自然就对他很重要。他真是一句话，了不起。无论是身为妻子、母亲、朋友、邻居，甚或神的女儿，都很了不起。如今他过世了，我很欣慰。他去世前几个月，我从办公室回家时，都选择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一起看他喜爱的音乐剧的结局，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他罹患阿兹海默症，不记得当天下午已经看过了。如今这些携手相依的时光，变成我最珍贵的回忆。弟兄姐妹，请不要错失用关爱的眼神注视家人的每个机会。父母子女们要关心彼此，表达你的爱和感谢。你们有这些人，或许和我一样，在某天一觉醒来，发现进行这么重要沟通的时机已经过去。每天一起生活，心中充满感恩、美好的回忆、服务以及满满的爱。过去这一年，我比以往都用心沉思天父的计划。阿尔玛教导儿子柯林安顿时，称他为伟大的幸福计划。思考这项计划时，反复出现在我脑海的是团聚一词。这项计划是由天上慈爱的父所规划，计划的核心是家人团聚，有既宏伟又荣耀的可能性。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永远团聚在一起，一代代聚集在神的家里。那个想法带给我安慰，也让我确信我会再度和芭芭拉相聚。虽然她在迈向生命尽头的时饱受折磨，灵体却是坚强、高贵又纯洁。她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要在那一天来临时，能站在神令人欢欣的审判栏前，充满自信和平安的确信。而我呢，再过两天就91岁了，还在这里思考着，我准备好了吗？我是不是做到所有事，以便能再次握住他的手？人生最简单、最基本的不变道理就是，我们终须一死。无论寿终正寝或英年早逝，善终或吃尽苦头，富有或贫穷，受人爱戴或孤单一人，每个人都难逃一死。关于这件事，戈登辛格莱会长前几年的一番话可说别具深意。要是我们知道，我们若以正确的方式结婚，又过着正确的生活，纵然难免一死，难敌时间的流逝，但我们的关系仍然持续下去，这是何等甜美的保证，何等令人宽慰的平安啊！我这婚确实结对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样还不够，根据辛格莱会长的话，我还必须过着正确的生活。如今大家对过着正确的生活的看法莫衷一是，特别是常上社群媒体的话，在那里谁都可以声称神以及他对其儿女的计划有哪些是真理，有哪些是错误的观念。值得庆幸的是，本教会的成员有永恒真实的福音原则，知道如何生活，才能在死亡时做了更好的准备。就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当时 我那担任使徒的祖父密文培勒长导做了一个演讲，对很多人来说精辟地捕捉到过着正确生活的精髓。在这以为灵魂挣扎为题的演讲中，他强调骨肉身体和永恒灵魂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他说，任何男人或女人面对的最重要战争就是与自己的战争，并说明撒旦，我们灵魂的敌人，透过肉体的色欲、食欲及野心攻击我们。因此，那最主要的战争就是我们神圣属灵的本质与肉体的自然人之间的战争。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可以透过一切的事，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的圣灵影响力，得到属灵的支援。援助也能借着圣职的祝福与能力来到。我现在要问，你的这场战争打得怎么样？大卫·奥麦基会长说，人的城市经验不过是一项考验，看他是要将他的所作所为、心智与灵魂放在肉体的安适与满足上，还是他会终身努力追求属灵的特质。我们肉体与属灵本质之间的这场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便雅悯王在给人民的最后演讲中教导，因此自然人是神的敌人，自亚当坠落时起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顺服神圣之灵的教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使徒保罗教导，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对我来讲已经很清楚，今生所能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重视永恒的属灵本质，并控制我们邪恶的欲望。我知道这件事是可能的，我们的灵体比起骨肉的身体已经存在很久了，在前身的领域就已经成功地选择正义而非邪恶。大地形成，我们与天上的父母同住，他们当时爱我们，现在也继续爱着我们。是的，我们在前身的国度中确实做了改变人生决定的选择，每个曾经或将生活在这星球的人都做了很重要的决定，选择了接受天父的计划以获得救恩。因此我们来到世上时都带着一份良好的记录，证明我们有成功的属灵本质及永恒的前程。你们可以好好想想，这是你们真实的身份，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情况。神的儿子或女儿，有永恒的属灵根源，以及洋溢无限可能的未来。你是起先是、最先是，且永远都是属灵的个体。因此，选择将肉体的本质放在属灵的本质之前时，就是选择抵触我们真实、真正、真确的属灵自我。然而，毋庸置疑的，肉体和属世的冲动会使决策的过程更为复杂。由于前身灵的世界和这肉身的世界之间有层遗忘的幔子，让人看不到自己与神的关系， 以及我们属灵的本质，因此肉体的本质就可能优先选择了我们现在就要的事物。学习选择将属灵事物优先置于肉体事物之前，是天父的计划中包括了尘世经验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也是为什么这个计划要建立在我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基督赎罪的稳当根基上，这样我们的罪，包括顺服于肉体时犯下的错误，都能透过不断悔改而克服，并能在生活上专注于属灵的事物。现在就是控制身体欲望、遵守基督的属灵教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何不能拖延悔改的日子的原因。因此，悔改成了与自己的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就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上，罗素纳尔逊会长谈到这场战役，并提醒我们，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我们让救主把我们变成最好的自己。我们选择在灵性上成长，获得喜乐，因他的赎罪而喜乐。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每天晚上，我与天上的父祈祷时，会回顾这一天。如果当天做错了什么事，我会请他宽恕，并承诺明天会努力做得更好。我相信这样的每天定期悔改，帮助我的灵体提醒身体，是谁在掌管我。另一个重新洗涤灵性的资源，是我们每星期都有机会透过领受圣餐，记得我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并对我们有完美的爱。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的脚步都能放慢一些，想想你目前在驯服肉体的本质及强化神圣的属灵本质上做得怎么样。这样当日子来到时，你就可以进入灵的世界，与所爱的人欢欣的团聚。我这样见证与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兄弟和姐妹，感谢你们为了帮助自己和他人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以及为了享有神圣圣殿的祝福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的良善，你们很优秀，也很美好。我祈求我们能够察觉圣灵确切的影响力，开始完全了解我们是神的孩子。家庭至全是文告声明，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我们是精选的灵，被保留在圆满的时代出来，参与奠定伟大后期事工的基础。罗素纳逊会长已经宣告，你们在灵的世界接受了教导，准备好面对在这个后期时代的后半部分所可能遭遇的一切。这些教导一直留在你们身上。你们是神精选的儿女，你们有能力能够战胜撒旦。然而撒旦知道你们是谁，他知道你们的神圣传承，并试图用以下三个公式来限制你们属世和属灵、属天堂的潜能：欺骗、令人沮丧的事物、沮丧。撒旦在摩西时代就使用了欺骗这项工具。主向摩西宣告：看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有件事工要给你，你和我的独生子相像。在这荣耀的意象之后，撒旦便企图欺骗摩西。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儿子摩西崇拜我， 这番谎言不只邀请摩西崇拜撒旦，还将摩西描述成人的儿子。请记住，主刚刚才告诉摩西，他是神的儿子，是照着他独生子的形象造的。撒旦不断地企图欺骗摩西，但摩西抵抗说道，离开我，撒旦，因为只有这位神是我要崇拜的，他是荣耀之神。摩西记得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主对摩西说的话也适用于你和我，我们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而他也有一件事工要我们去做。撒旦企图欺骗我们，让我们忘记自己的真正身份。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就很难认出我们的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人。撒旦也试图让我们分心，让我们远离基督和他的圣约道路。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分享以下这段话，撒旦的计划是要让我们远离灵性见证，但主希望我们参与他的事工并获得启发。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令人分心的事物，包括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虚拟实境游戏等等。这些科技的进展太令人惊奇，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我们就会使我们分心，无法发挥神圣的潜能。妥善的运用它，可以让我们彰显天上的大能，让我们努力聚集幔子两边分散的以色列时，可以看到许多奇迹。使用科技的时候要谨慎，不要漫不经心，不断找出科技能够让我们更接近救主的方法，并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他的第二次来临。最后，撒旦希望我们变得沮丧。我们若拿自己与他人比较，或是觉得自己辜负了期望，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可能就会感觉到沮丧。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感到沮丧。该学程那年只招收四个学生，其他的学生都很出色，他们的成绩较为优异，拥有更丰富的高阶主管工作经验，对自己的能力散发的自信。参与该学程的头两个星期之后，沮丧和怀疑开始占据我的心，几乎让我不堪负荷。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要完成这个为期四年的课程，我就应该每个学期读完一次摩尔门经。在每一天的阅读中，我都会认出救主的宣告，也就是圣灵会教导我一切事，让我想起一切事。这再再向我证实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提醒我不要拿自己与其他人比较，并让我对自己的神圣角色有信心，相信自己会成功。亲爱的朋友们，请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的幸福，不要拿自己和其他人比较。记住救主慈爱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中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要如何找到这样的平安，记住自己的身份，并战胜撒旦这三个公式呢？首先，请记住第一且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以我们对他和他的儿子的爱为动力。当我们借着遵守诫命培养对他的爱时，我们爱自己和爱别人的能力就会增加。我们会开始为家人、朋友、邻居服务，因为我们会用救主的方式看待他们，视他们为神的儿女。第二，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祷告，每天、每天、每天祈祷。透过祈祷，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并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们透过祈祷表达感激，祈求有力量和勇气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并在一切事上获得带领和指引。我鼓励你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满怀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使我们能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第三，研读摩尔门经，每天、每天、每天研读。我在心中带着一个问题研读摩尔门经时，效果往往会更好。我们带着一个问题研读时，可以接受到启示， 知道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话是真理。他说，摩尔门经是最正确的一本书，人若遵行其中的教训，比遵行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摩尔门经包含基督的话，帮助我们记住自己的身份。最后，透过祈祷领受圣餐，每周、每周、每周都去领受，借由各项圣约和圣职的教仪，包括圣餐，神性的能力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大卫·贝纳长老曾教导，圣餐的教仪非常的神圣，一再重复邀请我们真诚的悔改，并在灵性上更新。领受圣餐这样的举动本身并不能赦罪，但我们真诚做好准备，并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参与这项神圣教仪时，得到的应许就是使我们能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谦卑领受圣餐时，我们会记住耶稣在那称为克西玛利玛尼的神圣园子中所受的苦，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会感谢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救赎主，也会表达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并一直记得他。圣餐跟一项灵性启发有关，它既个人有力，并且是必须的。我的朋友，我应许，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努力爱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研读摩尔门经，透过祈祷领受圣餐，我们就能有能力借着主的力量战胜撒旦欺骗的伎俩，我们就会有能力把那限制我们的神圣潜能令人分心的事物减到最少，我们就会有能力抵抗沮丧，不让沮丧削弱我们感受到天父和他儿子的爱的能力，我们会完全明白自己身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表达我的爱，并宣告我见证，我知道天父活着，耶稣是基督，我爱他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在世上的国度，身为他教会的成员，我们的神圣指派是聚集以色列，并准备这世界好迎接弥赛亚的第二次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大家齐向前》。唱诗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演讲。
18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第189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have received wonderful teachings from our leaders during this last. 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两天中，我们获得来自领袖们的美好教导。我向你们见证，我们若努力在生活中应用这些受灵启发的事实教导，主将会透过他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个人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并减轻我们的重担。救主在凯撒利亚菲利比附近向他的门徒透露，他将在耶路撒冷的长老、祭司长以及文士的手中受苦。他特别教导他们他的赎罪和复活。在那个时间点，他的门徒并不完全了解他在世上的神圣使命。彼得听了救主所说的话，就将他拉到一旁，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为了帮助他的门徒了解，献身于他的事工包含了顺服和受苦，救主断然宣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救主透过这项宣告强调，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都需要放下自我，控制他们的渴望、欲望及激情，并牺牲所有的一切，甚至在必要时牺牲生命，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就像他一样。事实上，就是为了一个灵魂的救恩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耶稣有意透过比喻的方式，以十字架的象征来帮助他的门徒更加了解为主的缘故献身和牺牲的真正意义为何。他的门徒和罗马帝国的人民都非常清楚十字架的形象，因为罗马人强迫被钉十字架的受害人在大庭广众下将自己的十字架或横梁背负至行刑的地方。直到救主复活后，门徒们的思想才被打开，了解了过去一切有关他的记录，以及他们从那时起需要去做的事。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更充分的了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和跟从他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经文学到，那些想要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爱耶稣基督的方式是摒弃一切邪恶和俗欲，以及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下定决心，抛弃一切违背神的旨意的事物，牺牲所有我们被要求要奉献的事物，并且努力遵循他的教导，将有助于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福音的道路上。即使是在面对苦难，面对我们灵魂的弱点，或反对他教导的社会压力和世俗哲学的时刻，也会有帮助。例如说，对于那些尚未找到永恒伴侣，而可能正感到孤单或无望的人，或是离过婚而感到被抛弃和遗忘的人，我向你们保证，接受救主的邀请，背起你们十字架并跟从他，意味着要继续怀着信心行走在主的道路上，保持尊严的模式，不要单溺于世俗的习惯，以免他们夺去我们对神的爱和希望，慈悲的希望。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你们当中正经历同性吸引并感到沮丧和无助的人。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正因为这个原因而感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也不适合你们了。如果是这样，我要向你们保证，父神和他的幸福计划，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以及依照他们慈爱的诫命生活，永远永远都会带来希望。 在主完美的智慧、能力、正义的慈悲中，若我们坚定不移地遵守诫命，并总是多行善事，他将印证我们为他的人民，使我们能被带到他面前，并享有永恒的救恩。对于那些曾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接受同样的邀请的意义，先不说别的，就是在神前谦抑自己，与适当的教会领袖商议，并悔改和弃绝你的罪。这个过程也将祝福所有正在对抗使人衰弱的吸引的人，对抗像是类鸦片药品、毒品、酒精及色情媒体。采取这些步骤将使你更加与救主接近，它最终可以使你摆脱罪恶感、悲伤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奴役。除此之外，你或许也会渴望寻求家人、朋友、适当医疗以及专业咨询的帮助。请千万不要在接连的失败后就放弃，并认为你自己无法弃绝罪和克服吸引。停止尝试，而且继续生活在软弱和罪恶中的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永远都要尽你所能去做，并按照救主所教导的，透过行动来展现洁净器皿内部的渴望。有时候，特定挑战的解决方法会在经过数个月的不断努力后才来到。摩尔门经中说，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借着恩典得救的这项应许适用于这类情况。请记住，救主所赐予的恩典并不局限于在我们尽力而为之后才来到，我们可能在付出努力之前、当中和之后获得他的恩典。我见证，只要我们持续努力克服我们的挑战，神会赐给我们信心的恩赐，使我们被治愈，并且能够，他会为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部分来为我们来做。此外，有些人因为自觉有些事不应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感到痛苦、愤怒、被冒犯或被束缚在悲伤中，对他们而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救主意味着要努力放下这些感觉并转向主，使他能将我们从这样的心态中释放，并帮助我们找到平安。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紧抓着这些负面感觉和情绪不放，我们可能会发现生活中会缺少主的灵的影响力。我们无法为他人悔改，但是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要借由拒绝让伤害我们的人继续辖制我们。经文教导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们摆脱这些情况，也就是借由邀请救主来帮助我们，以一颗新的心来取代实心。为了使这件事发生，我们需要带着我们的弱点去到主面前，并恳求他的帮助和宽恕。在我们每个星期日领受圣餐的神圣时刻，尤其要这样做。愿我们选择寻求他的帮助，并借由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踏出那重要且艰难的一步，使我们的伤痕能开始愈合。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这么做时，你的夜晚将因无愧于主而轻松自在。1839年，先知约瑟·斯密在利伯蒂监狱中写了封信给教会成员，其中包含了非常适用于这些情况的预言。他写道，所有的宝座和领域、公国和能力都将向所有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英勇持守的人显示并授予他们。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承受救主的名、信赖他的应许并坚持到最后的人将会得救，并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面临不利的环境，他们使我们 感到悲伤、无助、绝望，甚至有时候变得虚弱。这当中的一些感觉可能会使我们质疑主，为什么我正经历这些情况，或为什么我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毕竟我正在竭尽所能地背起十字架并跟从救主。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记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包含谦卑并信赖神和他无限的智慧。我们必须承认他关心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需求，我们也必须接受主的时间表与我们不同的这项事实。有时候我们会寻求一项祝福，并为主定定一个期限去实现它。我们不能强制主在某个最后的期限前回应我们的渴望，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对他忠心的条件。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和古代多疑的尼腓人一样，他们嘲笑他们的兄弟，说拉曼人萨摩尔说的话要应验的时候过去了，并在那些相信的人之中掀起了一阵混乱。我们对主的信心需要足够到使我们能静下来，知道他是神，知道他了解万事万物，并关心我们每个人。最近我有一个机会去施助一位名叫弗兰卡·加拉马西的寡妇，她受一个令她衰弱的疾病所苦。加拉马西是家中第一位加入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成员，尽管她的丈夫从未受洗，但是她丈夫同意与传教士见面，并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纵然有这些情况，加拉马西姐妹仍保持忠信，并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养育四名子女。在她的丈夫过世一年后，加拉马西姐妹带她的子女到圣殿，他们参与了神圣的教义，并一起被印证为永恒家庭。与这些教义相关的应许带给她莫大的希望、快乐以及幸福，帮助她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接下来的几年，这位忠心的姐妹从未停止成为救主教导的活榜样，并祝福他所服务的人们。当疾病的初期状况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主教给了他一个祝福。当时他告诉主教，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主的旨意，展现他有被治愈的信心，也有信心能忍受疾病直到终了。在我拜访他的过程中，当我握着加拉马西姐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时，我看到一道天使般的光芒自她的面容发出，映照出她对神计划的信心，以及她对天父的爱，还有对父给她的计划有完全光明的希望。尽管她面临挑战，但我感受到她借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信心中坚守到底的决心。这位姐妹的生命是对基督的见证，宣告她对她的信心和奉献。弟兄姐妹们，我要向你们见证，若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救主，我们就必须跟从他的榜样，并努力变得像他一样，耐心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拒绝并蔑视自然人的欲望，并等待主。诗篇的作者写道，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向你们见证，借由跟从我们夫子的脚步并等候他，那位我们生命最终的治愈者，将会使我们的灵魂平安，我们的担子轻省。我为这些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只要再一个演讲者，就可以听到罗素纳尔逊会长讲话了。为了帮助各位专注地等候我们敬爱的先知讲话，我选了一个 很吸引人的主题，这主题就是果子。从浆果、香蕉、西瓜、芒果到比较异国情调的水果，像是火山果或石榴，各色各样、芳香甜美的果子，长久以来一直是受人珍视的美味。救主在尘世传道的时候，曾将美好的果子比喻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好树都结好果子。他鼓励我们积蓄果子到永生。我们都知道，在摩尔门经那个生动的梦中，先知李海发现自己处在一片黑暗凄凉的旷野，那里有污秽的水流、陌生的路、尽途，还有一根铁杆沿着一条窄而小的路通往一棵美丽的树，树上的果子能使人快乐。李海叙述那个梦，他说，我吃了果子，那是我尝过最甜美的，我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这个果子比其他所有果子都可口。这棵树和树上那最宝贵的果子象征什么呢？它代表神的爱，它在宣扬我们天父的奇妙救赎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宝贵的果子象征救主那无与伦比赎罪的奇妙祝福。我们尘世生命结束之后，不仅会再次活着，而且还会透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遵守诫命，得到罪的宽恕，终有一天能干净纯洁地站在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面前。领受那棵树上的果子，也象征着我们接受复兴福音的教义和圣约，接受洗礼，接受圣灵的恩赐，并进到主的屋宇高天的能力。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并借着遵守我们的圣约，我们会获得无可衡量的祝福，在全永恒中与我们正义的家人同住。难怪天使说那果子最能让灵魂快乐，确实如此。我们都知道，即使尝过了复兴福音的宝贵果子，要对主耶稣基督保持真诚忠信，仍然不是很容易。我们都会继续面对各样使人分心的事和欺骗、混乱和骚动、勾引和诱惑，企图让我们的心远离救主，忘记自己在跟从他时所体验到的喜乐和美好。因为这种逆境，李海的梦还包括一个警告：河的另一边有一座广厦，里面老老少少都嘲弄讥笑耶稣基督正义的跟从者，并对他们指指点点。那栋建筑里的人正在揶揄嘲笑那些遵守诫命的人，想要诋毁和动摇他们对耶稣基督和对他福音的信心。由于他们用怀疑和轻蔑的言语对信徒发动攻击，有些已经尝过果子的人开始为了自己接受的福音而觉得很难为情。他们受到世上虚假的诱惑勾引，就离开那棵树和果子，像主说的那样，偏离而走入尽途，失踪了。在我们今日的世界，敌对者的建筑团队正在加班赶工，快速增建巨大的广厦，他们的扩建已经越过河流，打算包围我们的家宅，而那些指指点点、出言讥笑的人，则在他们的网络扩音器上日日夜夜喋喋不休。纳尔逊会长说，敌对者正加倍努力破坏每个人的见证，阻挠主的事工。让我们记住李海的这些话： 我们不理会他们。虽然我们无需惧怕，但仍将做好准备。有时候微小的事也会打乱我们的灵性平衡。请不要让你们的疑问、他人的侮辱、没有信心的朋友或不幸的错误及失望，使你离开那棵树的宝贵果子所带来的甜美、纯洁、使灵魂满足的祝福。要将你们的眼睛和心思专注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以及只有透过他才会来到的永恒喜乐。六月的时候，我的妻子凯西和我参加了杰森·豪尔的丧礼。他过世的时候享年48岁，正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以下是杰森所说一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他说，我15岁去潜水的时候遭到意外，我的脖子断裂，胸部以下都瘫痪了，我完全无法控制双腿，也只能控制一部分手臂，我再也无法走路站立，也无法自己吃饭，只能勉强呼吸或说话。我向神祈求说，亲爱的天父，只要能使用双手，我就能撑过去。天父，拜托拜托，天父，我的腿就算了，我只祈求能使用双手。杰森一直都没法再使用双手。你能听到广厦传来的声音吗？杰森豪尔，神不会听你祈祷的。如果神有爱心，怎么会这样弃你不顾呢？为什么要对基督有信心呢？杰森豪尔听到他们的声音，却没有理会。相反的，他饱享了树上的果子，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变得坚定不移。他大学毕业，在圣殿和科雷提·戈曼结婚，并将他形容为他一生的挚爱。结婚16年后，另一个奇迹，他们宝贵的儿子戈曼诞生了。他们的信心是怎么增长的呢？克雷提说，我们信赖神的计划，这给了我们希望。我们知道杰森将会成为健全。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救主，他的赎罪牺牲使得我们在想要放弃时能继续仰望未来。10岁的戈曼在杰森的丧礼上演讲时，分享他爸爸的教导。他说，天父为我们制定了计划，地球上的生活很棒，我们可以全家生活在一起，但我们必须经历困难，也会犯错。戈曼又说，天父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工作是要成为完全，要医治人，爱他们，他要遭受我们所有人的痛苦、忧伤和罪，之后又为我们而死。戈曼又说，耶稣因为做了这些，因此他知道我现在的感受。耶稣死后3天就复活了，有着完美的身体，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爸爸的身体将会成为完美，我们全家都会团聚。然后格曼总结说，从我在襁褓中开始，爸爸就每天晚上对我说，爸爸爱你，天父爱你，你是个好孩子。罗素·纳尔逊会长描述了豪尔一家为何会感到喜乐和希望的原因。他说，我们感受到的喜乐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若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神的救恩计划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感到喜乐。喜乐来自于神，也因神而来，他是一切喜乐的泉源。我们如果向世界看齐，就永远体会不到喜乐。喜乐是一项恩赐，来自于认真用心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过正义的生活。如果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领受那棵树上的果子了， 请了解，救主永远都在向你伸出臂膀，他慈爱地招呼我们要悔改而归向我。他的果子很丰盛，而且总是正合时宜。这果子无法用金钱买到，凡真心渴望得到他的人也不会被拒绝。如果你渴望回到树旁再次品尝果子，开始时要先向天父祈祷，要相信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牺牲的能力。我应许你，当你在每个思想上都仰望救主的时候，就可以再次得到那树上的果子。那果子味道甜美，能使灵魂喜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三周前，我和凯西参加葡萄牙里斯本圣殿的奉献仪式，见到救主的喜乐之国完全展现。1975年时，葡萄牙有了宗教自由，开启了复兴福音的真理。起初这里没有任何会众，没有教堂，附近1600公里以内也没有圣殿，但许多首先尝到这果子的高贵圣徒现在都和我们一起欢乐，因为那树上的宝贵果子现在都出现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主的殿中。我无比尊重敬仰这些将生活重心摆在救主身上的后期圣徒。救主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说到今天早上，纳尔逊会长对全世界的教会成员说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体现出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所结的果子。接着他说，我感谢你们，我爱你们。纳尔逊会长，我们爱您。我亲眼见证启示的能力降落在我们敬爱的会长身上，他是神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就像鼓励我们和所有神的子民来领受那树上的果子，愿我们都能有力量谦卑地跟从他的忠顾。我谦卑地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爱、能力和恩典带来了一切具有持久价值的事物。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谢意，也感谢我们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本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之后唱诗班将献上使我更加圣洁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是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道格拉斯和梅兹提供，之后便会结束本场大会。你也顺会长。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次深具历史意义的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感谢主启发了这次大会的信息和音乐，使我们备受启迪。我们确实享受了一场灵性的飨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会为聆听和听从他教义的人带来希望和喜乐。我们也知道每个家都可以成为真正的信心圣所，有平安、爱和主的灵常在。当然，福音复兴的至高祝福就是神圣的圣殿。圣殿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至关重要，能帮助人们准备好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目前我们有166座已经奉献的圣殿，不久还会有更多的圣殿。在每座新圣殿和经过整修的圣殿奉献之前，都会举行开放日，许多不属于我们信仰的友人会参加这些圣殿的导览，学习关于圣殿祝福的一些事情。有些访客会受到感动，想要了解更多。有些人会诚恳地问，他们要怎么样才能有资格获得圣殿的祝福呢？ 身为教会成员，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解释，凡所有愿意准备好自己的人都可以得到圣殿的祝福，但是在他们能够进入已经奉献的圣殿之前，他们需要符合资格。主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领受圣殿内所有的永恒祝福。他已指示每个人必须做哪些事情才能符合进入他神圣屋宇的资格。开始这种教导机会的一个好地点，就是请人们注意到刻在圣殿外面的这些字：主的殿归主为圣。艾宁会长，会长今天发表的信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激励了我们要变得更加圣洁。每座圣殿都是神圣的处所，每个圣殿与会者都会努力变得更加圣洁。进入圣殿的所有条件都与个人圣洁有关。为了评估是否做好那样的准备，每个想要获得圣殿祝福的人都要做两次的面谈。第一次是跟主教团资理或分会会长，第二次是跟支联会或传道部会长或他们的资理。在这些面谈中会问到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呢，最近做了修订，好让问题更清楚。现在我要跟各位复习这些问题。你对神、永恒的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有信心也有见证吗？你对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他身为你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有见证吗？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有见证吗？你支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且他是世上唯一蒙授权行使所有圣职权要的人吗？你支持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吗？你支持其他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教会本地的领袖吗？主曾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他面前洁净的。你努力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道德洁净吗？你遵守贞洁律法吗？在你私下和公开的言行方面，你是否遵循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导来对待家人和别人呢？你是否支持或提倡任何教导、做法或教义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导、做法或教义相违背的呢？你是否努力在家中和教会中守安息日为圣，出席聚会，为领受圣餐做准备及配称领受圣餐，并过着符合福音律法和诫命的生活呢？你是否努力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诚实呢？你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吗？你了解并遵守智慧语吗？你对前任、配偶或子女有任何财务或其他方面的义务吗？若有的话，你目前是否履行这些义务呢？你是否遵守在圣殿内所立的圣约，包括依照恩道门的指示穿着圣殿家门？你生平是否犯过严重的罪，需要寻求圣职持有权柄人员一起解决，作为你悔改的一部分呢？你认为自己配身进入主的殿，参与圣殿的各项教仪吗？这些经过修订的圣殿推荐书问题，明天就会分发给世界各地的教会领袖。除了要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外，大家都要了解，每位成年的圣殿与会者会在日常的衣服内穿着神圣的圣职家门。家门象征着内心承诺，要每天努力变得更像主。他也提醒我们要每天忠于所立的圣约，并且每天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走在圣约的道路上。我要花一点时间对教会的青少年说话。我们鼓励你们要符合获得限制用途之圣殿推荐书的资格，在你们准备参与 替代的洗礼和正式教育时，只会被问到适合用于你们的问题。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保持配称，并且愿意参与神圣的圣殿施工。我们感谢你。若要达到进入主的殿的个人配称度，需要在灵性方面做许多个人的准备，但是靠着主的帮助就没有难成之事。就某些方面而言，建造一座圣殿要比造就一群准备好进入圣殿的人民来说更容易。个人配称讲求的是在心思意念上完全归信，是想要变得更像主，做个诚实的公民，是成为更好的榜样，以及成为更圣洁的人。我见证这样的准备工作会在今生带来数不清的祝福，并在来生呢带来无可想象的祝福，包括你的家庭会在无尽幸福的状态中持续到永恒。现在我想要讲另一个主题，是关于明年的一些计划。在2020年的春季，刚好是约瑟·斯密看到神的显现，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第一次异象满200周年的时间。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向14岁的少年约瑟显现。这个事件成为耶稣基督圆满福音复兴的开始，正如圣经上所预言的。后来天上的使者接连的来访，包括摩罗乃、施洗约翰以及早期的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其他天上使者也来了，包括摩西、以利亚及以莱加，每位使者都带来神的权柄，再次造福神在世上的儿女。奇妙的是，我们也获得了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一部与圣经相辅相成的经文。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里所发表的启示，也大大的丰富了我们对神的诫命和永恒真理的了解。圣职的权要和职位也复兴了，包括使徒、七使员、教长、大祭司、长老、主教、祭司、教师和执事等职位。爱主的妇女在慈助会、初级会、女青年、主日学和教会其他召唤上勇敢的服务，这都是耶稣基督圆满福音复兴的重要部分。因此2020年将会被指定为200周年。明年4月的总会大会将有别于以往的任何总会大会。在接下来的6个月，我希望每位成员和每个家庭都能为这场独特的总会大会做好准备，来纪念复兴的福音的重要根基。你可以借着重新阅读记载在无私的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来开始你的准备。明年来跟从我课程所研读的经文是摩尔门经。你可以沉思一些重要的问题，像是如果我从摩尔门经里所得到的知识突然被取走了，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或是第一次异象后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对我和对我所爱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同时教会现在也提供了摩尔门经影片，你可以把它纳入你的个人和家庭研读当中。选出你要问的问题，安排好你的计划，使你能沉浸在福音复兴的光荣之中。只要你这么做，明年四月的总会大会不仅将值得纪念，而且会永难忘怀。结束之际，我留下我的爱和祝福给各位，祝福你们每一位每天变得更快乐、更圣洁。同时，我向各位保证，启示一直存在于教会中，而且会在主的指示下继续的来到，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如此祝福各位， 并重申我对你们的爱，我见证活着，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人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亲爱天上的父，我们这场总会大会即将结束，我们各地的圣徒都聚在一起，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深沉的爱，并且你还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也感谢你给我们的福音，还有先知约瑟·斯密及他的使命，让这个福音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非常喜悦，我们非常喜悦你的国度能够在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啊不断的壮大。我们也喜悦这个福音的活水啊，在这个这场大会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美好的话语，也祈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悔改我们的行为，并且也承诺我们会付诸行动，并且做出改变，去做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的事情，让我们变得更比以前更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变得圣洁，让我们可以准备您的爱子再次回来的那一天。我们这样说，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Speak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Music was provided by the Tabernacle Choir.
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节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